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29日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喺美国同台湾呢个星期即将举行贸易会谈之际，白宫再次表示美国对台湾嘅支持坚如磐石，华盛顿仲对北京针对台湾嘅侵略行为表达关注。美国在台协会上个礼拜五6月25日宣布，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同台灣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蕭美琴在星期三6月30日共同主持通過網絡視像方式舉行的貿易會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官員和台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官員將分別以雙方首席顧問的身份參與會議。中國外交部這個月份曾經對美台將會恢復貿易會談的消息表示一貫反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要求美國停止與台灣展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在星期一6月28日的白宮例行記者會上，美國之音請白宮發言人沙奇回應北京對美台貿易會談所表示的反對。沙奇並未有對趙立堅的一番表態做出直接的回應，但是他重申了華盛頓支持台北的政策。他說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Taiwan is a leading democracy, a major economy and a security partner.
沙奇說我們的政策是我們對台灣的支持堅如磐石，台灣是一個領先的民主政體，一個主要的經濟體和一個安全夥伴，我們將會繼續加強我們在所有領域和所有我們合作的領域的關係，包括經濟議題。我們致力於重視美台貿易和投資關係，我們將會繼續加強我們和台灣的貿易關係。正因為這樣，我們盼望著最近宣布的即將召開的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理事會會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6月28日在訪問梵蒂岡時會見了教宗方濟各和教廷的其他高級官員，期間雙方討論了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被打壓的議題。梵蒂岡發言人布魯尼說，布林肯和教宗的會晤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去年10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因為批評教廷處理中國宗教問題方式，在訪問梵蒂岡時未能見到教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國務卿向教宗方濟各重申了美國致力與教廷密切合作應對各項全球挑戰。聲明說兩人還討論了中國的問題，但未有提供討論的細節。普賴斯在另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還與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書記主教以及教廷外長加拉格爾總主教進行了會談，雙方討論中國人權與宗教自由問題。日本一位高級官員說，民主國家應該覺醒，看清楚中國侵佔台灣的企圖，並做好準備壓阻北京跨越這一條紅線。日本副防衛相中山泰秀星期一6月28日通過視像會議出席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一個討論會，他稱民主國家台灣不單止是日本的盟友，還是兄弟同屬一個大家庭，但是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越演越烈，包括在整個台灣周邊不斷舉行實戰軍事演習。中山泰秀說，台灣臨近日本沖繩島，那裡設有美軍基地，因此對中國侵佔台灣的企圖我們一定要覺醒。他還說中國正加強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這個將會進一步加大對台灣、對日本甚至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德國總理默克爾星期一6月28日繼續主張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面對面的峰會，是與他共同處理地區議題的最佳方式。其他歐洲領導人幾日前拒絕他提出的這個建議。默克爾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盟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共同提出與普京舉行峰會的建議，東歐國家領導人尤其是與俄羅斯接壤的歐盟成員國領導人都拒絕接受這樣的建議，理由是這類會議將會使到普京因為最近的網絡攻擊或在烏克蘭邊境地區部署軍隊等侵略行徑而得到獎勵。 歐盟領導人並同意為一次未來的一種峰會設置指導原則和條件。馬克爾星期一在法國和德國議會之間舉行的一次視像會議上發言時，再度對於普京舉行峰會的建議進行了辯護。他說歐盟領導人和俄羅斯總統直接交談好過在他們自己之間討論問題。馬克爾說俄羅斯和歐盟的關係這一刻真的不好，但是即使是在冷戰時期，大家都是互相交流，所以我認為沉默無助問題解決。伊朗問題為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統星期一6月28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晤蒙上一層陰影。在我任內，伊朗絕對不會擁有核武器。拜登對即將離任的以色列總統魯文·里夫林表示，在拜登做出上述聲明的前一日，他下令對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境內民兵組織的兩處作戰與武器儲存設施進行空襲。美國軍方官員稱，上述民兵組織受到伊朗的支持。襲擊發生之際，伊朗正在奧地利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六個世界大國進行談判，試圖重啟一項限制伊朗核項目的協議。在同里夫林的會晤中，拜登為他的這次軍事反擊命令辯護。根據美聯社報導，美國一名聯邦法官星期一6月28日駁回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一個由州司法部長所組成的聯盟針對面書提出的反壟斷訴訟，這樣對監管機構壓制科技公司的努力造成了重大打擊。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官詹姆斯·博亞斯伯格星期一裁定，這些訴訟在法律上不充分，而且並沒有提供足夠證據來證明面書是壟斷企業。這項裁決駁回了投訴，但並不駁回這件案件，那就意味著聯邦貿易委員會可能會重新提出另一項投訴。這些指控甚至都沒有提供面書在過去十年裡面任何時候的市場份額的具體估計數字或者範圍，最終沒有辦法令人信服得出面書掌握市場支配力的結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随着香港最后一份亲民主报纸的消失，关于香港新闻自由的未来仍然存在疑问。苹果日报的出版商说，由于创始人黎智英入狱，五名高层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他们的财务的账号被冻结，报纸没办法继续下去。關閉導致國際社會譴責，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四說北京必須停止打擊獨立媒體。但隨著百萬份最後一期《蘋果日報》售賣完畢，媒體分析家說香港最後一家的親民主報紙的消失將是影響新聞界和記者怎樣報導一些問題。到了星期日，影響似乎已經在蔓延，新聞網站立場新聞宣布將暫時是刪除他們網站上一些評論和觀點的文章。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表示，不違反國家安全法是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他否認關閉《蘋果日報》是對媒體的攻擊。林鄭月娥最近在一次新聞簡報會上說，他們處理的既不是新聞媒體問題，亦都不是新聞報導問題，這個是危及國家安全的可疑行為。埃里克·威少特是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联合召集人和香港大学的新闻讲师。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是越过这条线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评论文章是否会违法呢？可以引用香港以外的人的说话是不是违法呢？这个对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代表國際媒體的香港一家律師樓的管理合夥人安德魯·包納說，外國媒體繼續自由報導，包括對香港和中國政府的批評。包納通過電子郵件說，看來國際媒體只是引用西方批評人士或者主張制裁的人的話，不應該觸犯國家安全法，但條件是文章內容不試圖煽動他人實施國安法規定的犯罪，這個屬於國際公認的均衡報導的準則。包納說，在安全法的第一個司法解釋達成之前，紅線不會被詳細知曉。他補充說，導致《蘋果日報》高層被捕的指控和證據尚未公開。這位律師說，法律保障新聞自由，當局說逮捕是例外的情況。《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的一位顧問說，香港當局聲稱該報有30篇文章違反了國安法，但沒有人告知出版商那些文章是什麼。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较早时候对美国之音话，他们不会对正在路进行的法律程序发表评论，但危及国家安全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两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话，法律是重要的。容海恩表示该法案并没有豁免，并且补充说一些高层被逮捕是正当的，如果他们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他们需要承担法律的后果。他说苹果日报的案件与新闻自由无关，但承认很难划清界线。他说如果你只是批评法律或者是评论法律有几强，或者法律应该包括什么或者什么应该免除，他认为这个是允许的，也都是完全合理。但如果你要求外国制裁香港官员，这个是另一回事。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只要他们不超越法律，香港将继续享有自由。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瑞海德在五月对美国之音说，令人不安的是批评政府的媒体在香港成为攻击的目标。他说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可能首当其冲。立场新闻是成立于2014年，并将他们是描述为一个支持民主的新闻网站。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当中，几名记者受伤，其中包括记者出身的维权人士何桂南。他是今年2月被依国安法指控犯有颠覆罪的47人之一。该网站的副采访主任陈朗星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苹果日报关闭之后，香港有一半的人说立场新闻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他说没有听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他们可能会被搜查，或者他们的员工会被逮捕。从他对法律和警方行动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他们的新闻报道没有问题。他补充说，立场新闻的编辑政策坚持心态和原则。这家新闻网站星期日亦都发表了类似的评论，当时他通过网站宣布暂时删除评论、评论文章、博客和读者投稿。该网站说新闻文章和视频不会受到影响。立场新闻表示，该网站已经有6名董事辞职，网站继续营运，政策和编辑工作保持不变。陈朗星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该网站没有受到政府的压力，他说所有的考虑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电台香港电台最近几个月亦都受到了审查，新的管理层以涉嫌偏见为理由结束热门的节目，解雇记者，并且为林郑月娥提供了新的电视片段，被批评人士批评为是宣传工具。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的助理马克西蒙说，对媒体的压制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西蒙在较早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你不能够有政治犯，不能够关闭媒体，不能够没收私人财产，同时还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不可能的。香港自称为亚洲的世界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享有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但随着2019年抗议活动当中抗议者、催泪弹和防暴警察的出现，这个声誉受到打击，加上去年的国家安全法，国际企业正是考虑自己的选择。有政治分析家引用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变化如何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著名的商业组织香港美国商会对他们的成员所作出的调查显示，42%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离开。在300名的作出答复的成员当中，他们最普遍关注的是国家安全法。分析家认为，显然香港很多的跨国公司正是考虑缩小业务的规模，扩大在亚洲其他城市的业务，好像新加坡和东京等城市的业务，这些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伤害香港的经济。安全法无疑影响了苹果日报，一份报纸在出版26年后关闭，5位高层当中有2位是被拒绝保释，法庭听证是定于8月13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的报道。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专家说，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十多年来使到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的网络威胁，而中国通过网络间谍作为他们与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可能重塑传统的地缘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琪希的报道。
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 Recorded Future 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门 Insult Group 最近发布报告，提出被怀疑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威胁活动组织 Red Foxtrot 和中国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Insult Group 通过 Recorded Future 的 開源工具同技術長期跟蹤該組織嘅網絡威脅活動，通過大規模自動化網絡流量組合識別分析，將該系統惡意活動定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嘅中國人民解放軍嘅部隊。報告又話，69010部隊好可能係隸屬於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嘅一個單位，該部門係解放軍從事信息同網絡空間戰嘅分支。自主網絡安全平台公司 Sanyo One 嘅首席安全顧問、數字政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以及前美國國務院反恐援助計劃高級顧問摩根·賴特對美國之音話，69010正是過去的10至12年裏面解放軍攻擊物關鍵基礎設施活動的主要部隊。賴特參與過多次 Recorded Future 的網絡研討會，亦都了解 InSelf Group 的精確高質量的報告。他表示，這些網絡攻擊組織既是解放軍的一部分，亦都是情報部門的一部分，是解放軍和國安部的結合。賴特表示，中國在網絡戰方面的進展非常迅速，估計有25000名部隊參與其中，每個小組負責世界的不同的區域，而69010部隊正是針對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印度、中亞、巴基斯坦等。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副主任艾米麗·哈丁認為 InSelf Group 的報告很重要，他根據多年對俄羅斯在他的鄰近地區活動的研究，認為69010部隊對亞洲鄰國所做的攻擊很可能是在度測試他的網絡工具，然後擴大到全球範圍內的部署。他呼籲美國和世界應該關注在這裏發生的事情。雖然 InSelf Group 報告發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威脅活動，但是解放軍的網絡攻擊並不是新鮮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從事網絡攻擊已經20年，在全球高速互聯網亂連通的頭兩三年裏面，他們就看到中國間諜從政府、國防部以及公司取知識產權的第一例。中國還用它來追蹤人權活動人士，從他們發現可以使用互聯網來監視人的開始，就一直在這樣做。劉易斯又說，中國的網絡攻擊在過去10年取得顯著的進步，是對美國的間諜攻擊的主要的來源。他援引一位聯邦調查局消息的人士的話說，中國對美國的間諜活動比他們在冷戰期間所見過的都要嚴重。中國對美國的最近一次網絡攻擊發生在今年3月，一個中國政府支持的名為 Hackian 的黑客組織利用微軟交換服務器的漏洞進行了數據的竊取，導致很多美國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高達250000用戶受到影響。去年7月，路透社報導美國司法部對2名中國黑客提出了起訴，指控他們在1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的攻擊盜取大量商業機密和數據，其中亦都包括在疫情期間對研製疫苗的莫德納公司進行了偵察。中國對此做出了反駁，指有關報導迅速造謠污蔑。而近幾年對美國影響最大的是對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管理政府文職人員的網絡的攻擊，這次行動始於2013年底，直到2015年4月才被發現，超過2000萬文職人員的指紋記錄和社會安全號等人事檔案的被盜。全球科技政治論壇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格雷戈里·格雷弗頓在 OPM 黑客案發生的時候，正是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主席。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資料亦都在這次網絡攻擊之中遭受到洩露，而他的情報部門當時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最終確認黑客是來自中國的那道地方。他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未有對這些數據作任何的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哈丁認為，OPM 案正是反映了中國網絡襲擊的策略，中國願意吸收大量的數據，然後再想辦法處理它。 OPM 案的黑客拿走了所有的東西，然後他們可以等空閒的時間再進行利用。哈丁表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網絡威脅， 嗱，佢哋有人力、有時間同耐心嚟到解決問題，佢哋嘅技能喺度增強，所以中國絕對係一個日益嚴重嘅威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嘅2020年國家網絡力量指數報告，將中國列為僅次於美國嘅全追面網絡強國，而美國網絡安全提供商 IronNet 報告指出，曾經被視為二線網絡國家嘅中國，一直積極並且持續咁樣建立佢嘅國家網絡計劃，利用咗互聯網時代嘅全球連通性，快速成長為世界上最傑出嘅網絡參與者之一。賴特對美國之音話：中國進行網絡攻擊嘅目的係同北韓或者俄羅斯嘅惡意網絡攻擊唔同。北韓因為經濟制裁，佢哋需要錢。賴特話：對於中國嚟講，佢哋並唔需要錢，咁就係為咗知識產權。佢哋從美國等國家搶奪技術。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出，中國每年平均獲取大約6000億嘅技術，然後進行複製同替換，所以佢既有經濟部分，亦都有情報部分。賴特又話：佢哋唔係喺度追求金錢，佢哋要了解美國喺核方面正係建設啲乜嘢嘢，佢哋嘅工業界嘅信息，佢哋仲追求製藥、生物醫學。大學同研究方面喺度收集情報信息同知識產權方面幾乎冇限制。2000年初，《華盛頓時報》就披露咗中國政府機構嘅黑客闖入諾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嘅計算機系統，竊取咗大量包含核字樣嘅敏感信息。賴特認為呢啲竊取嘅技術信息已經被用於發展中國軍事力量嘅新型嘅隱形戰鬥機體嚟，就係同美國嘅非常之相像。劉易士就認為中國是在度使用網絡間諜作為佢嘅同美國競爭嘅主要嘅工具之一，佢已經持續咗幾十年，專注於竊取商業機密同技術，完全由國家或者代表國家行事嘅個人完成，就係、是、黑客可能唔穿制服，但係聽命於解放軍。劉易士認為中國同俄羅斯嘅網絡威脅並唔一樣，對於中國嚟講，真正需要討論嘅唔係國家抑或係非國家嘅行為，而係解放軍抑或係國家安全部嘅行為，呢啲都係國家同政府嘅行為。劉易士對美國之音話：佢同中國個別黑客嘅交談，呢啲人話俾佢知，中國係一個監視無所不在嘅國家。如果你進行網絡攻擊，警察通常喺幾個月之內發現你，嚟到你屋企揾你飲茶，然後話俾你知佢哋要點解要為佢哋工作，一唔係就係入監獄。哈佛大學出版社去年嘅出版《黑客與國家：網絡攻擊與地緣政治的新常態》呢本書，圍繞黑客重塑咗地緣政治嘅不同方式進行咗探討。該書認為，同傳統嘅核威脅不同，網絡攻擊唔係為咗改變牌桌上面嘅另外一方嘅打法，而係通過疊牌或者偷牌重塑對決雙方嘅權力嘅關係。呢啲係一項緩慢而陰險咁樣積累競爭優勢嘅業務。該書作者本布坎南因為即將進入聯邦政府任職，婉拒咗美國之音嘅採訪。作為重塑地緣政治嘅例子，布坎南喺該書之中着重討論咗中國解放軍61398部隊因為該部隊嘅黑客行動範圍同速度都是高產的。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特雷弗頓認為，隨著網絡攻擊的興起，地緣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未來的任何戰爭肯定會伴隨著重大的網絡活動，即使是為了錢的 Colonial 天然氣管道遭受到黑客攻擊案，導致美國東海岸的燃料供應關閉了好幾天，亦都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的意義。網絡空間越來越成為地緣政治爭議和競爭的未來。特雷弗頓指出，很多美國公司並沒有好好的保護機制，一些公司對他表示，如果受到黑客威脅，他們願意承受 5% 的損失，這樣對一間公司來說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在整個經濟之中，他們受到的保護並不足的，大家需要加強政府相關機構對網絡攻擊的應對能力，加強對供應鏈問責制和透明度的關注。賴特就認為網絡攻擊不是新鮮的事，但是政府需要更新對它的定義的方式，他們必須對紅線是什麼有一個非常之明確的政策，如果你越過了紅線，他們就會從網絡空間之中低強度衝擊升級至啟動戰爭戰備。賴特又認為，如果有人劫持幾架飛機進入山裏面，他們會認為這些是戰爭行為，而如果攻擊是通過網絡空間進行的，例如破壞 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或者夏天最热的时候影响了电力、水和食物等等的基础设施，造成对上百人的生命的威胁。他们会认为这些就同样就是一场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的报道。
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但是夹在两大国对峙之间的中等的强国，基于价值和利益的衡量，选边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太地区是中美竞逐的主战场，日本与澳大利亚明确地释出联美抗中的态势，影响力扩及欧洲盟邦，但是日澳在什么条件下又是怎样操作结盟成为欧洲等中等强国的风向波呢？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的报道说，到现在为止，拜登政权持续透过结盟关系来到抵制中国各种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欧澳等中等强国的态度是重点，但是中等强国未必都是以完全相同的立场看待中国。日澳在近期的共同操作被很多专家视为是对联合抗中所做的罪章，成为日后美国顺利组织西方盟友对抗中国的基本。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都试图巩固他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由于地缘因素，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军事胁迫，是日美澳三国的共同的担忧。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政策可以从最近的日澳之间的双边部长级会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日美澳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日澳之间明确加强合作对于美国与欧洲等国结盟抗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
古贺庆话：日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是因为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啲。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所以通过日澳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确认，不单止证明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共性，也都是未来其他民主国家将采取什么方式相互配合以推进和调整外交政策的模板。因此由日澳之间先强化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不只是对于其他国家有带头的效应，也都能够让日后的进行方式是更加容易调整。从美国在三月启动亚洲外交之旅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对中国在民主、和平、人权和国际秩序等议题上频频公开发表意见，而且表态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澳两国在中国议题上的表态可以简略分为三大块，就是价值、经济和安全议题。他特别指出，在价值议题上，日澳对于台湾海峡、人权、香港、新疆都是出于严重关注，在用词上直指中国，亦都是为往后团结中等国家而铺陈。宋文迪以本月所举行的日澳外交与防卫部长二加二会谈为例，指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讨论重点。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并不被为中国所认为的敏感话题，而且用词较以往的国际高层会议声明更加强硬。他还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日澳的会后联合声明当中用词一字不漏地是紧跟四月份美日峰会与五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领军的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用的词语，比起五月份的美韩联合声明当中回避的情况，显示出同样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日澳对于联美抗中的决心比南韩是强烈。
Previously there was still some plausible deniability or political cover。
宋文迪说，之前日澳分别与美国举行双边高层会议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尚且具有保护伞功能，意思即是说如果发言强硬，两国都可以说是美国主导，日澳只是被动配合而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在美国缺席的场合，日澳依然以同样的规格强硬发言，呈现出双方已经暂时放下对中国的顾虑。宋文迪说，形成这个状况只有他的小背景和大气候，小背景是跟着来的多国峰会可以为日澳的表态提供另外一个保护伞， 日澳對中國議題的態度是雖然強硬，但只要跟著來幾個多國峰會共同提出與日澳差不多的強硬聲明，北京面對西方民主國家聯合表態，考慮到以一敵多局面不利，很有可能會選擇暫時軟化，避免正面衝突，亦就連帶地在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亞方面比較節制，因此日澳認為此時強硬成本相當低。另一方面，亦是由於西方各國之間雖然都有對中避險之心，對於力度和時間點選擇上，它是各有它自己的算盤，亦都因此日澳作為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必須在這個時候優先鼓起勇氣帶頭示範，一方面說是為其他的國家做榜樣，另一方面都讓其他的國家是不太好意思是落於人後。宋文迪說，日澳之所以甘願冒著風險自願示範，為拜登夫群保義聯合西方建立對中統一戰線立下大功，可見得美日澳三方作為四方安全會談內核的向心力，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日漸鞏固，日澳雙方有足夠的信心相信，即使因此而成為被中國單獨施壓的理由，美國亦都是不會置身事外。早在六年前的日澳二加二會談中，雙方就提出加強日本自衛隊和澳大利亞軍隊合作，去年底的日澳首腦峰會中亦都對此達成協議，而本月的日澳二加二是自衛隊在實施武器等防護上首度加入美國之外的國家。所謂武器等防護是日本自衛隊應他國軍隊要求而保護他們的艦艇和飛機的活動，列在2016年施行的安保相關法令，原本設想的對象只有美軍，而在去年10月的日澳防長會談當中，雙方同意就增加澳軍作為保護對象是開始是進行協調。擔任日本官方機構的中國問題專家 M 先生向美國之音說，這個意味著日本將澳大利亞定位為僅次於美軍的軍事盟友，具有準同盟的指標性的意義，而對於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其他軍事盟友的日本來說，此舉在對中的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這個令到日澳兩國確認了以美國結盟為中心共同對抗中國的政策，亦都是為了跟著下來的團結美國以外的民主陣營對抗中國的重要程序。
O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2+2 also indicates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oing to as soon as possible.
宋文迪說，在防衛方面，聲明都提到了雙方即將排除萬難，以最快的速度簽署互惠准入協議，以及拓展信息共享和標準設置的協力。前者相當於日本自衛隊日後將對澳軍是提供保護，接近於將集體自衛權延伸到澳大利亞，後者則是澳大利亞投桃報李，將日本往五眼聯盟的情報共享內核又拉近了一層。古賀慶就認為，因為在執行面上，日澳軍事合作有現實上的困難，從武器等防護開始合作是較為合理的。
南シナ海、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協力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になると、これ軍事的にはすごく難しい。
他說，目前日澳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的軍事合作在執行上有相當難度，需要更多的細節討論，一旦日本周邊是受到襲擊，要澳軍是趕來東中國海與自衛隊合作，目前看來現實上是很困難，所以與美日同盟這種關係相比，單單在需要的時候提供武器等防護的軍事援助，對日澳在軍事上的合作是一個有執行可能的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日澳亦都是謹慎考慮中國的態度，所以避免一開始就直接結成軍事聯盟，而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處理軍事合作，加強彼此的關係。古賀慶說，雖然在軍事上的直接合作目前較為困難，但在國際法上維持和平現狀與和平解決紛爭等政治方針的共同性確認，以及對其他國家釋出的意涵就非常具有意義。日澳的軍事合作是開啟新的方向，在外交上聯合抗中的意義對他國的影響力會很快發酵。近來雖然民主國家對於中國問題都有單獨或者聯合表態，但中國對於要對北京採取公開對抗立場的程度，包括針對中國維吾爾族是強迫勞動的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其中部分的國家擔心結盟表態會被視為反中集團，有損他們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不願意對中國太過強硬。中國同時是日澳雙方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澳又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宋文迪分析說，
On the economic side,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first paragraph of the 2+2 joint statement,
他說在經濟方面，這一次的日澳二加二聲明的第一段開門見山，就提出雙方應該深化經濟互補性。再者，會議結束當日，日經新聞馬上報導美日澳三方將共同重振被打入冷宮已久的藍點網絡基礎建設計劃，數日之後再進一步通過所謂重建更好世界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各大西方民主國家承諾將為中低度發展國家縮小資金缺口，相當於提供透明度和責任性更高版本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 M 先生是指出，這一次的日澳二加二會談當中，雙方都在度重新審視自己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關係。在過去，兩國都相當重視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但隨著中國軍事擴張的迅速推進，繼續奉行以往的對中外交的政策已經不再具有實際意義。在現實國力，日澳雙方都沒有單獨與中國競爭的條件，因此兩國需要共同應對中國。在經濟上，中國依然仲是日澳雙方最大的貿易夥伴，通過深化日澳貿易關係來到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一個方案。分析人士認為，日澳的改變亦都將影響其他民主盟友重新思考與中國的外交與經濟的拉鋸的關係，讓美國在團結他國對抗中國的作業上更有發揮的空間。針對中國可能的反應， M 先生作出三點的預估。第一，中國會抱團取暖，大打外交戰，為了與西方民主陣營抗衡，中國將會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部分東南亞國家、中東、非洲等國家的關係，建立以中國為主的陣營。尤其是當前世界各國都將如何應對新冠病毒感染列為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必然是更致力於疫苗外交。第二，中國會進一步加強灰色地帶的戰略，預計中國海警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等近海的活動，無論在強度和頻繁程度都將會提高，以達到對這些海域周邊的亞太國家的軍事威嚇作用。第三，經濟制裁是中國的拿手好戲，包括日澳與其他西方盟友都與中國有著深厚的貿易關係，依過去例證判斷，中國很可能再度利用貿易制裁來到削弱民主陣營聯合抗中的意願。 M 先生亦都預測中國將利用沒多久之前頒布的反外國制裁法，雖然他並不認為中國真的會立即執行此法，但至少會使那些與中國有貿易行為的國家感到不安，因為就達到鬆動這些國家意志的效果。美國之音地約記者向寧在台北報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近年来社会公义、公平、人权、环境成为大家越发关注的话题，一些西方的消费者亦都越发期待他们熟悉喜爱的品牌和企业在重要的社会议题上表明立场，从富国银行发声谴责仇恨犯罪，到 PVH 公司采取行动保护淡水资源，再到威富公司重新发表声明在新疆问题上表达批评立场，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产品或者服务，而是更多地是在社会正义等问题上行动发声。下面是记者出方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犯罪数量增加，美国富国银行等公司谴责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富国银行的行政总裁沙尔夫在今年三月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达了同亚裔美国人以及太平洋岛民社区团结一致的决心。 聲明話：我哋將會同亞裔美國人同太平洋島民社區團結一致，並且承諾繼續努力促進人人平等同兼容並包。PVH 公司旗下擁有的 Calvin Klein 和 Tommy Hilfiger 等品牌，這間公司在4月份發表聲明說，公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加入一個為期3年的夥伴關係，而支持主要水源社區的水資源管理工作。他們的工作重點是保護埃塞俄比亞的阿亞薩湖、中國太湖、越南的湄公河和印度高韋里河流域的淡水資源。該公司的聲明當中說，我們致力於確保水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獲得和使用。在涉及中國以及敏感的人權等議題的時候，部分公司仍然會冒著在中國被抵制的風險表達嚴重關注。萊克公司說，將會致力於道德和負責任的製造，並且繼續堅持國際勞工標準。萊克又說，該公司還會對有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強迫勞動的報導深表關注。該公司已經同合同供應商確認，他們不會使用該地區的紡織品或者紡紗。另據《華爾街日報》6月21日報導，戶外服裝公司北面 North Face 以及運動鞋品牌范斯 Vans 的公司惠富公司 VF Corporation 在3月底曾經低調地設下了一份對中國棉花產地新疆被指存在強迫勞動表達關注的聲明。但是知情人士說，公司高層主管隨後迅速召開會議，在撤銷聲明24小時之後重新發布了一份新的更加簡短的聲明，重申他們的立場。據報導，惠富公司負責監督社會責任事項的高層主管卡迪在向非營利性勞工權益監督組織工人權利協會發送的一封電子郵件當中說，公司出於高度謹慎，暫時刪除了有關新疆的聲明，但是這封郵件亦表示，公司維持他們近兩年的立場，亦即是不會從新疆採購任何產品或者原材料。該報還引述卡迪的評論說，我們不會容忍供應鏈的任何一層存在強迫勞動，該公司不會因為任何形式的外部壓力，包括潛在的商業影響，而影響他們對人權的承諾。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都與我們有關，這個是魯迅筆下的這種心系社會、心系人民，現而今好像彷彿已經深刻入了西方社會的血骨。這種關注亦正在促使各個公司、品牌表明他們的立場。近年來，有很多品牌和公司將這類議題作為他們形象的核心，而響應社會、政府以至本身的員工和消費者的要求。對於這些公司來說，默默無言和中立不已似乎已經不再有一種選擇。福布斯雜誌曾經一篇文章當中提到，對於很多公司品牌來說，他們受過的傳統公關實踐教育令到他們避免涉及政治問題，但現在潮流已經逆轉，他們已經別無選擇，需要發聲。數據分析及品牌諮詢公司海道集團在去年6月的一份報告當中說，68%的受訪美國消費者希望他們所購買的品牌能夠明確表達品牌的價值觀。海道集團發現，千禧世代對品牌的期望最高，有46%的受訪者認為品牌應該要勇敢發聲，緊跟其後的是 Z 世代，42%的 Z 世代受訪者認為品牌應該對社會議題公開表態。千禧一代一般只是1981至1996年出生的人，C 世代一般是指出生在1997至2012年間的人。商業戰略及經濟諮詢公司弗雷斯特發現，在美國成年人當中經常從符合個人價值觀的品牌或公司購買商品的比例，從2020年的 40% 增加到2021年的 48%。其中對美國千禧一代來說，這個數字上升了13個百分點。公司副總裁普勞克斯對美國之音說，消費者越來越多地要求公司對他們宣稱的價值觀負責，而這些價值觀會影響到購買決定。普羅克斯又表示，對於公司來說，保持中立似乎不再一種選擇，因為這個帶來風險和在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上採取立場類似，亦即是保持沉默，亦是在這裡表達了一種觀點，消費者會毫不掩飾地指出來。美國營銷及傳播公司伯勒爾的執行副總裁威廉姆斯認為，在部分議題上保持沉默可能仍然是部分公司的選擇，但是了解到當今消費者的公司會尋找超越交易關係的方式和他們互動。在他眼中，部分公司現在不應該置身事外， 否则未来将会被迫置身事外。除了消费者的期望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讲师拉祖对美国之音说，企业亦意识到如果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全球公民，他们将会无法吸引人才或者进入新市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十年前核准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就确立了一个框架，宗旨是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现在部分品牌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商业利益，他们正在寻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亦需要对消费者、人权、社会和环境承担一定责任，作出一定社会贡献。美国顾客服务软件公司 Sandex 曾经在他们的网站刊登出一篇文章，探讨社会正义和消费者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 Sandex 的副总裁阿普钦斯基在文章里面提到，认为商业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是天真的，商业影响着财富的分配方式，而财富分配又反过来影响着性别、种族和经济差异。当企业致力于打破贫困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循环的时候，这个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商业咨询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查特吉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众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他说，在人口迅速多样化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生活体验确实发生变化，所以集体良知或者是普通公民所持有的价值观，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面转向一种更加包容、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查特吉又说，在西方世界对传统制度的坚持，例如对政府的信任、宗教信仰、婚姻倾向等等，一直受到不断侵蚀，在这种制度真空当中，品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体良知的转变加上品牌作为社会机构的出现，为更大的品牌行动创造了环境。美国的年轻一代消费者似乎更加关注人权、环境等社会问题。普罗克斯说，C 世代是所有世代当中种族和性别最多样化的一代，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并且将品牌视为文化和社会的关键影响者。他说，新世代的消费者期望品牌履行他们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承诺，亦为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挺身而出。弗雷斯特公司的数据显示，当美国新世代的成年人发现一个新的品牌代表和他们相同的社会、环境或者政治价值观的时候，45%人会想尝试这间公司的产品。在加州一间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金十分关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而他最喜欢的户外品牌之一就是巴塔科尼亚。他说，因为品牌非常关注他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金对美国之音说，当我去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觉得我买的是品牌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他又说，我穿上你的衣服，我就成为一种行走的广告牌，而当其他人看到我穿着一些品牌的衣服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看到我的观点。拉祖就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消费文化当中，年轻一代购买些什么，在哪里购买，以及怎样去购买方面，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他并且说，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着惊人的社会意识，并且和社交媒体联系一起。他们知道品牌背后的故事，这个事实上影响着他们个人的品牌选择。他们会将钱投在和自己价值互相匹配的公司之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整整延迟一年的2020年东京奥运终于拍板决定开放观众入场观赛，这项违背日本国家防疫顾问建议的决定又引起日本国内外对于在疫情下举办冬奥会的激烈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在6月21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又称国际残奥会，举行在线五方会谈，即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开放现场观众以会场容纳人数的50%为上限，最多10,000人。而在这个之前，国外选手和工作人员可能带来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奥运会带来的相关活动，是造成国内民众对举办奥运会反对声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在五方会谈前夕，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府会见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仲田泰佑和特聘讲师藤井大辅，听取关于新冠病毒感染和经济活动预估的意见。两位学者自从一月开始率领研究团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和疫情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数据仿真运算。仲田泰佑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被参赛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并且有相关的接触，预估将会造成东京都内确诊病例每日大约增加15例左右。即使海外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合计10万人来到东京参赛，并且对都内有直接相关感染，对疫情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选手村进行适当的隔离管理，传染的可能性就更加小了。因此单独以外各选手的因素而来讲，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仲田泰佑说，东京目前的人口大约是1400万人左右，紧急事态解禁之后就每日正常群体活动，这样的状况之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确诊。如果海外来了10万人，亦都唔到东京人口嘅1%，而且应该系多数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所以即使佢哋同一般嘅东京人一齐生活同群聚，影响亦都相当少。而当仲田泰佑预估国内社会同奥运会相关嘅活动对疫情造成影响嘅时候，就唔系咁乐观啦。佢话，与其担心国外选手造成嘅感染问题，反而系应该注意国内嘅奥运相关嘅活动。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出门声援同观赛嘅人流，对导致疫情急速恶化与否有重大嘅影响。呢啲取决于举办方式同落实执行嘅程度。如果开放观众入场，咁嘅人数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而且所有活动嘅人流都要非常彻底咁样控制。依照仲田泰佑团队截至5月为止的仿真结果显示，以人潮增加大约 10% 作为预估条件的话，东京都9月第一个星期将会单日新增确诊达到2024例，比停办冬奥会多了1407例。他又强调，一旦控制不当而且必须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经济的后续影响会非常之严重。針對最新決定的入場人數的限制，他說以奧運會場的觀眾席估算其實是相當有限的，控制得當的前提之下確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還是運動酒吧、餐廳、戶外聲援等間接性場外群聚活動的人流管控對於感染會造成最大的影響。根據日媒朝日新聞19日和20日所做的全國民調顯示，依然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反對開放現場觀眾，理由是為了憂慮疫情擴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顧問美新茂曾經向日本政府和冬奧會組委會建議進行無觀眾的比賽，以降低染疫的風險，顯然這個建議未被政府採納。從去年冬奧會決定延期一年開始，就是因為疫情的影響導致民眾反對舉辦奧運的聲浪直線攀升，而國際奧委會仍然在5月宣布冬奧會將會依原定日期在7月舉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這種決定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自從在2013年獲得奧運主辦權之後，日本至今已經花費破紀錄的154億美元，宣布延期之後還追加了30億美元的經費，假使最後取消舉辦，要退還各國轉播單位至少40億美元轉播權利金，這就佔了國際奧委會總收入的 73%， 會令到日本以及國際奧委會損失慘重。日本運動社會學家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高豐修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受到了 COVID-19 的影響，財閥仍然期待從冬奧委會可能獲得巨額利用。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曾經在小泉政府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大臣和財務大臣，在安倍政府內閣辦公室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委員會成員的竹中平蔵。高豐修說，保盛亞集團是這次冬奧委會的官方支持者， 竹中平藏是宝盛那集团的董事长。宝盛那集团深度参与冬奥委会的人力资源相关的业务，如果举办奥委会，对于财团的影响有益，会有相当大的收益。所以竹中平藏在电视节目上亦都公开坚决支持举办奥运会。高丰收亦都指出，有别于以往日本赞助奥运会传统作为单一的媒体，这次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都是冬奥会的赞助者，这亦都令到反对举办者的批评力度相对减弱。奥运会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具有对经济提振效应，有机会拉动举办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而经济受到重创的日本，亦都计划藉由本届奥运会提振景气，称这次冬奥会是复兴奥运。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照理话促进经济活动可以令到景气提升，但这些未必是反映在每一种的行业上面，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之下，落差会更加扩大，呈现 K 字回复。所以这次奥运会可能没办法达到大幅振兴经济，不过预期还是会有缓和现象的效果。蔡石芬说，一般他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V 回复，就是日本景气在去年6月下跌之后又往上回复，这些是整体的状况，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很高兴的，其中有些产业会向上升，因为它和人的移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餐饮业、观光业等和人的移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有些变好有些变不好，就是很多人讲的 K 字经济。但是奥运会是会给了他们一些景气的气，也就是气氛、心情。一年多以来对抗疫情之下，日本已经产生疲乏的现象，奥运会举办之后至少有一个比较光明的面向，也都就会好像人的心情变好一样产生正向循环。所以这次的奥运会不敢说是好像以前一样有很大的经济的效果，但至少是一种缓和，因为目前的痛苦将会有一个舒缓的阶段。高丰收就提醒说，这些预估都是在奥运会如期举办而没有产生疫情扩大感染的前提之下。他提到一份报告，川野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师、日本央行前理事木内登英估计，如果冬奥会取消，对日本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 1.8 万亿元日元，相当于202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33%。 相对来讲，预期举办奥运就是因为疫情恶化而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非常之惨重，因此可见在衡量是否举办冬奥会，考量感染风险比经济损失更加重要。日本去年春天首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估计就造成了 6.4 万亿日元的损失。高收峰又说，木内登英讲这份报告鲜有被媒体引用，其中政治和利益的关系不说自明。菅义伟就任首相不到一年，就将会在9月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之后的国会选举。蔡石芬表示，这次菅义伟提出接种疫苗以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奥运会，有藉由疫苗外交试图创造菅主义的名望，是配合奥运会的宣传，以期在接下来的选举之中胜出。蔡石芬又说，疫苗外交在国际局势里面，菅义伟做得非常之好，令到整个日本做出一个大哥的形象，渐渐形成他所谓的菅主义。奥运会已经确定7月要办了，之后他就马上面临两个重要的选举，他在国际社会里面透过疫苗外交营造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得到极高的分数，自然就会反映到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连接到他下一次的总裁选举和众议院的选举。高丰收就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初提出申办2020年冬奥会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3年定案举办该活动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先前担任本次 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森喜朗和现任组委会主席的桥本圣子都是自民党的成员，所以2020年冬奥会亦是自民党的奥运会。即使学界提出很多客观的数据说明奥运会根本就不应该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举行，但日本政界人士尤其是执政党普遍存在反学术主义的想法，因此还是基于决策者自身和相关者的利益决定举办。他认为既然执政当局坚持要办，就要为决策负责，否则这次日本不会在主办奥运会上面得到什么值得留下的经验。他又说从去年春季开始到目前已经有三次的紧急事态宣告了。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